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领受你的话语。正如使徒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无伪的信心，这无伪的信心也是从你而来的。借着你的话语，你来保守我们接下来读经的时间，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也借着你的话语来牧养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上周四呢，我们查考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呢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以及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教导他们主要是针对的是老年弟兄和姊妹和年轻的弟兄姊妹以及寡妇还有牧者的教导。今天呢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是最后一章，最后呢使徒保罗是教导针对当时的奴隶、假师傅还有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是聪明人了，然后还有富足的人的教导。重点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12节，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到最后呢，第20节说到，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这里面的奴隶，这里面的仆人其实就是当时的奴隶。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呢，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呢，是有奴隶的。这个主人呢，就是奴隶主。因此呢，在这里教导那个使徒保罗教导弟兄姊妹们，意思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如果是做仆人的，你就还是要好好的去服侍你这个地上的主人。这个仆人不是说不是说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是基督的仆人，不是指的那个仆人，是地上的奴隶。地上的奴隶就身份在当时来说很低微的，他与奴隶主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说，你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要好好的尊敬他，好好的做活，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一个基督徒的奴隶当时是什么身份，就要做什么事情。正如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哥林多前书第7章，使徒保罗教导的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前是什么身份，我们是工人，我们就守住工人的身份，我们是农民就守住农民的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还要守住。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也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好像是看见我们就当时作为基督徒的是奴隶，但是在基督里他已经释放了。所以呢，无论是自由人，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如果是他蒙了神的蒙召，神呼召了他，拣选了他，他在基督里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奴仆。第23节说，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也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不受这个世上的这个奴隶制度的约束。我们在属灵上是 不受这个约束，但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还要保持什么身份，并且更加努力的去 服侍那个奴隶主。不是要轻看这个奴隶主，好像我们有了天国的身份了，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在地上我们就不要这个就改变我们的身份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是有属天的身份，在地上是什么身份要守住什么身份。第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说得很清楚，你是什么身份，你要守住这身份。而且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第六章的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六节说，不要 只在眼前侍奉，就是奴隶服侍那个奴隶主的时候，不要好像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这个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就是我们是从基督里重生得救的，我们好像服侍主一样，服侍我们的基督一样，好像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我们服侍奴隶主，好像是服侍主一样，不像是服侍人。所以呢，你们做主人的，其实呢，还有一个教导，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在这里面，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单说了做奴隶的对奴隶主的这个服侍的态度。这里面呢，其实在以弗所书也教导做奴隶主的怎样去带这个仆人，就是奴隶也是一样的，不要威吓他们，不要欺压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也就是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他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这位主是不偏待人的。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就是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也就是说，一个奴隶他知道他的奴隶主是个信主的弟兄，也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就轻看他，反而要更加意的服侍他，更好的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呢，因为服侍地上的主人是信道，因为我们信了道是蒙神喜爱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要求提摩太要好好的去教导人，劝勉人。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如果是有人传异教，说的就是那些假师傅了，传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合乎那个敬虔的道理，就是不是传的真道。他表现为什么呀？第四节，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在这里呢，使徒就好像是一个医生一样，他就诊断出了这个假师傅的这个病症，他就看出了假师傅，告诉这个提摩太假师傅的特点是什么，表现是什么。这些假师傅首先是传异教的，传异教就是不是传耶稣基督纯正话语，不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所以呢，这是假师傅的一个特点。而合乎敬虔的道理，那个敬虔呢，大家都说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敬虔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其实敬虔呢，就是我们要像神。什么叫像神呢？就是从我们里面来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外面呢，要有敬畏神的这个外表，就是里外 都要向神，这叫一个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敬虔怎么才能够有敬虔呢？只有真理才能够带来敬虔。就好像那假师傅，他们传的不是真理，他们是异教，传的是别的教义。所以呢，传的别的教义的一定会带来败坏的，因为你看第四节就说了，他们是自高自大。我们看假师傅的特点，从态度上他们是自高自大的，一无所知，就是自负啊，他们本来他们就不知道，他还以为他知道，这是一种自负的表现，自高自大。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专好问难，喜欢问那些难懂的问题，喜欢争辩言辞。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就像这些假师傅所教导的，容易造成的影响就是，就会产生什么呀？嫉妒、纷争、毁谤、妄疑、猜疑。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是第五节说的，坏了心术了，失上了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的动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要把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得利的门路，当作得好处的这个门路。好像是这个假师傅啊，他喜欢站讲台，喜欢当这个教师，他要站在讲台上，他不是讲纯正的道理，而是人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就博得众人对他的喜欢，来赚取名利地位，甚至满足他个人的理想和成就感。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假师傅的表现的特点。我们看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敬虔就是向神嘛，只要向神有神的生命的，就有知足的心，只要有追求神生命的，敬畏神的，他就会知足。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知足呢，不是像假师傅那么教导的，这是禁欲啊，禁止婚嫁了，禁止嫁娶了，不许吃肉了等等，不是这个意思。这不叫知足，这个知足意思不是我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而是有，后边说的很清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第八节说到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要过简朴的生活。有衣有食就是简朴啊，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咱们还记得那个主导文，咱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要天天的向他感恩，因为神所赐的，我们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满足这个。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满足的，尤其是假教师，他们是不满足的。箴言书三十章第八节，箴言书第三十章第八节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也就是说他在向神说，求神你就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太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人所需用的，求神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当用的，但是呢，我们想要的很可能是我们的贪心，也就是我们需要的之外的这些饮食。一个不知足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就是无知的人。因为第六节说到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这是敬虔加上知足心，这是大力，得到赚取了更大的利益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就是说这个钱财的问题。好，这个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也就是说，喜欢贪财的人，他的心就是在财宝上。主耶稣也说过，你们不能侍奉马门，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他们这个假师傅，其实他们是有贪心的。因此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意思就是一个财主，他就想，哎呀，他的收成太多了，没地方放，他要重新盖这个仓库，扩大仓库，使那些收取的粮食有地方放。他的心是全部在这个地上的这些吃用上，财物上。那主耶稣说，无知的人，不知足的人就是无知的人，不知足就成为无知的人。今夜神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足的原因是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因为啊，我们没有什么带到这个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前面说到了知足的心是大利，这边第九节就开始谈到了这些贪财之人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他们就落在那个陷在迷惑里。这个撒旦呢，诱惑人，这个诱饵就好像是用钱财一样，有时候这个钱财是会迷惑住人的。这个钱财就把人落在，第九节说到，陷在迷惑就是网罗里，让人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其实贪财想要发财的人，这是一种私欲，私欲一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带来的什么呀？就是死，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看到了。所以呢，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这个迷惑的，就是钱财迷惑他，这个钱财是一个诱饵，迷惑他，使他落在网罗当中。昨天我在讲到了这个捕鸟人的网罗，一个鸟落在网罗里，它是逃不出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诱惑人的是什么？是那个诱饵，这个钱财就好像那个诱饵一样，把这些贪财的人陷在这个网罗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因为他有私欲，他才被陷在这个网罗里，变成一个野兽的食物，或者是捕鸟人，或者是设计这个网罗的这个人的猎物。结果呢，就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里面我们要留意一下，圣经说到的是贪财，并不是说钱财是这个有罪的。钱财它就是钱财，钱财是为我们服务的。而这里面圣经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是贪财的人才会导致出现这种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这里面是说贪心，其中说到了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也就是有贪心的、贪财的，是在基督的国里，也就是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跟他没有关系了。后面接着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因此呢，有人贪恋钱财，这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它跟拜偶像一样。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真道的真理的道，离开神的道了，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把自己刺透了，其实就是把自己陷在网罗里，把自己灭了，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所以说贪财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 我们信耶稣的基督的，如果是贪财的话，那就是拜偶像的一样的。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前面说到了贪财的人，现在呢到了十一节就开始转移话题了，就开始说到对提摩太的劝勉了。但你提摩太，你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假师傅所做的。因为假师傅是贪财的，他们在拗讲神的道，来另讲一个传异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贪财。所以呢，我们是属神，提摩太你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不要像他们那样的，要逃避，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六点。追求这个呢，这个是属神的生命，然后呢才能做穷羊的榜样，才能够做榜样。这是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劝导劝勉。第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里面指的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属灵的征战是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原文圣经里面，原文圣经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里面打那美好的仗是一种竞技比赛，就好像是这个竞技场体育比赛一样。他跟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说那个打那美好的仗，那个是指的是战争，那个不一样。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好像这个比赛一样，我们在经历上，就是在这个我们属灵的经历上，要持定永生，就像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一样，要追求持定冠冕。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永生现在已经得到了，也就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打这美好的胜仗，你已经得到这个永生了，持定永生嘛，这是已经得到的，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但是呢，现在还不能完全。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虽然得因信称义，到了这个得救的地步，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但是呢，我们需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这一生还没有结束，要持续的在竞技场上要比赛，直到将来完成了这一生的工作。因此呢，你为此被召，你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直到我们现在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要持定永生。持定永生就是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已经得到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持定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不懈的来，就好像在比赛场上那个竞技比赛一样，我们要不断的来持守住这个道，不要失去我们起初的这个所信的道，而是不断的来往前跑，往前进，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直到主来了，或者是我们直到死的那一天。圣徒死了就叫，在圣经上说叫睡了嘛，直到睡了的那一天，这才完成了我们一生的这个竞赛。所以呢，这叫持定永生，意思是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了，但是要持守我们在世活的这些年日。第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也就是在叫，就是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也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在比拉多是原来这个圣经上记载的，福音书上记载的这个罗马的一个官员，行政官员，是他是因为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喊着要钉他十字架，是他宣判的， 让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因为这个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没有权利判人死刑，而这个比拉多呢，他是罗马的行政长官，他有权利判。所以呢，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在犹太人面前都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位为我们做成这个救恩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面前，我在他面前嘱咐你，命令你，第十四节，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也就是要守住这个命令，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做了那个美好的见证。这里面呢，使徒保罗要提摩太要保守自己所领受的真理，不要被玷污了，不要被指责，持守这个真理一直到底，直到见了主耶稣面的那一刻，到了那个时候，这种征战才能够停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一样，我们一辈子就是要快跑的，就好像体育竞赛场上那个竞赛一样，不断的来争取，来得胜。十五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到了这个主来的那个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活着的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他就是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神父神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他就是那个光，这个光是人不能看见的，但是呢，他要将它显明出来，这个光已经显在我们世界当中了。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尊贵和全能都是他的，阿们。这里面说到了，到了日期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征战的基督徒，一个在属灵上没有征战的基督徒，好像是表面上平静安稳没什么事儿，其实这是不好的。没有征战的属灵征战的基督徒，说明他很可能与世俗为伍了，很可能离这个神的道，持守神的道就持守不好，或者远离了。所以呢，他就不会打那美好的胜仗，不会打那美好的仗，也不会持定永生的。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是很时时刻刻的会有属灵的征战的。无论这个征战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家里、我们的教会都会有的。撒旦魔鬼就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属灵的征战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面才停止了。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个话题就从这个提摩太这儿的教导又转到了富足人的教导，对这个富足人的教导。前面说到了这个贪财的人，然后呢，对这个聪明人，就是属神的人的教导，就是对提摩太的教导，现在指向了富足人的教导，就是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这个富足的人呢，要怎样的去面对钱财的问题。富足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说要责备的，但是富足的人呢，很容易自高，很容易依靠钱财而不依靠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生命记第十八第八章的十二节说，生命记第八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富足的人呢，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是这么说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富足啊，吃得饱，又有好的房屋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经营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都有了，很富足啊。但是到十四节什么呀？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富足不是问题，没有问题，富足也不是罪。但是呢，富足的人呢，容易产生自高自傲的情绪，容易依靠钱财。所以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就说了，富足了，什么都有了，但是容易心高气傲，忘记神。一个远离神、忘记神的人，他就不感谢。后面第十七节说，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不依靠神，不感谢神，不感谢这领受，而是他认为自己这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就是以为他自己富足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财富是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你富足没问题，但是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就是提醒我们富足的人，让我们不是让我们富足的人去自私的享受。我们看十八节怎么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为什么要行善呢？因为他们容易自私呀，人都是自私的，你富足了以后他自私就不容易行善。圣经说，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就是富足的人如果不感谢神，不在神面前行善的话，其实呢就容易自高，以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就产生什么呀？自私，很容易自私的。在这里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富足了以后，要学会与别人分享神所赐的百物，要学会享受神，也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富足与那些贫穷的人一起来分享来，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我们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意思就是，富有的可以帮助贫穷的，贫穷的也可以在属灵上啦，在一些其他事情可以帮助富有的，这是在主里面是彼此的服侍，彼此相爱。而这里面主要指的是什么呀？让这些富足的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人就是体贴体恤那些贫穷的人，来帮助他们。这样的话，这个富足的人才能够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因此呢，我们从这段圣经的教导呢，我们看到其实使徒保罗是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钱财物质生活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当我们基督徒在物质生活上需要什么标准，有什么准则来遵行呢？就是第一点，就是第六节说的要知足。第六节说要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这是大力。要是不知足的心，就容易使自己陷入贪财的境况当中，贪婪的境况当中。第二点就是简朴，过简朴的生活。过简朴的生活就是以免把自己陷入这种诱惑当中。第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只要有衣有食就知足了。知足就是有衣有食就是够用的，就感谢神。然后第十七节说到感恩，就是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就是神赐给的，这是神赐给的，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这是感恩的领受。感恩的领受有一种感恩的心呢，就防止自己落入那种无知的自高当中，自高自大。然后就是十八节说的慷慨的帮助人，甘心乐意的来施舍，乐意供给人。如果有这种慷慨的心呢，就免得自己陷入那种自私的状态当中。最后是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最后的劝勉。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使徒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所托付你的是什么呀？提摩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啊，他是有责任持守真道的，有责任抵挡假道的，这是他的责任。求神保守他，求神保守提摩太，神所托付他的保守的。然后要躲避什么呀？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就是让提摩太在教会当中是用真道去教训人，劝勉人。第二节说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就是用真道去教训人，劝勉人。意思是什么呀？不要和那些假师傅有过多的交流和对话，让提醒提摩太和那些假师傅保持距离。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了，你要嘱咐他们不可传异教，因为他们是有那个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凭的家谱，只能生发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不要跟他们辩论去，这些人是偏离了真道，反去讲这些虚浮的话，而且他们是想做教法师。后面我们今天学习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贪财。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贪财。因此呢，已经有人，第二十节说，二十一节说，有人已经有人自称是有这学问的，就是以为他自己有了这学问，就是贾师傅的教导，他以为他是有了这学问，其实呢，他是偏离了真道，他偏离了真道。后面说，最后是这个使徒保罗对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祝福，很简单，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其实呢，我们仔细想一想，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美好。恩惠是什么？恩惠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基督的福音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耶稣基督的恩惠，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做成这个救恩，以后的事儿啊就没有了，就什么平安啦，和神这个和好的关系，这就没有了，我们福音的好处我们也得不到了。唯独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惠，其他的事情就来了，就是他这个恩惠使我们和父神和好，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恩惠是白白给我们的。就好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恩惠是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的恩惠去能够跟父神和好，我们的平安是来源于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与你们同在什么意思呀？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个以赛亚书上也预言的，有童女怀孕，她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啊，也就是这位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必保守我们里外真正的圣洁， 使我们救我们脱离那些假师傅的教导，使我们回到真道当中。我们只有在真道里，在真理里面合一，这是在神的同在里边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使徒保罗借着提摩太前书这么多的篇幅教导我们，让我们回到真道当中，回到耶稣基督的恩惠里面。这恩惠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已经领受了。感谢赞美主。